主后2011年11月5日华语礼拜，讲道者欧利仁牧师，讲道题目在彷徨中顺服上帝。
我们要以真情的心降服在主的面前，
以真诚的心降服在你面前，开我心眼使我看见，以感恩的心领受生命活水，从你而来的温柔谦卑，以真诚的心降服在你面前，开我心眼使我看见，一个人的心领受生命活水，从你而来的温柔谦卑和恩典，你竟然在乎我，和恩典你保全为我留，和恩典你以尊贵荣耀为我冠冕，我的罪必充满赞美。
是的主，我们要以真诚的心在你面前领受从你而来的恩典，
以真诚的心降服在你面前，开我心眼使我看见，以感恩的心领受生命活水，从你而来的温柔谦卑和恩典，你竟然在乎我，和恩典你保全为我留，和恩典你以尊贵荣耀为我冠冕，我的罪你充满赞美。
你挪去我所有枷锁，
你挪去我所有枷锁，去我所有重担，你挪去我所有伤悲，你的名配得所有重担，你挪去我所有枷锁，你挪去我所有重担，你挪去我所有伤悲，你的名配得所有重担，和恩典你竟然在乎我，和恩典你宝血为我流，和恩典你以尊贵荣耀为我冠冕，你充满赞美。
现在让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谦卑的在你面前，我们知道唯有你是我们生命的救主，而你也为我们预备好前面的道路，在我们失落的时候你照亮着我们，给我们希望，在我们彷徨无助的时候你指引着我们，带给我们力量。主啊，我们将我们所有的一切毫不保留的交托在主你的手中，因为我们知道你将会赐下更多更多的恩典在我们当中。主啊，求你挪去我们心中的所有的痛苦与重担，使我们不再受捆绑，因为有你我们不是缺乏，因为有你我们不需要再害怕。这样祷告都是奉主耶稣的名求， Amen。
你竟然在乎我，和恩典你保全为我留，
上的敬拜都交托给主。
非常感谢敬拜赞美团给我们这么好的心理的预备哈，让我们在整个礼拜当中可以静下心来，也可以把我们整个心里面预备好，准备来聆听神的话语。啊，现在请我们翻开圣经。每次我的主里都会有两段经文哦，逼迫各位呢要多多读一点圣经。第一段是创世纪16:1-11，好，我们一起来念，好，一起来念，好，开始。亚伯兰的妻子撒来不给他生儿女，撒来有一个使女名叫埃及，是埃及人。撒来对亚伯兰说，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求你和我的使女同房，或者我可以因她得孩子。亚伯兰听从了撒来的话，于是亚伯兰的妻子撒来将使几人下嫁给了丈夫为妾。那时亚伯兰在迦南已经住了10年。亚伯兰与夏甲同房，夏甲就怀了孕，他见自己有孕，就小看他的祖母。撒来对亚伯兰说，我因你受屈，我将我的使女放在你怀中，他见自己有了孕，就小看我。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亚伯兰对撒来说，使女在你手下，你可以随意待她。撒来鼓待她，她就从撒来面前逃走了。耶和华的使者在旷野苏尔路上的水泉旁遇见她，对她说，撒来的使女夏甲，你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夏甲说，我从我的祖母撒来面前逃出来。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你回到你祖母那里，伏在他手下，又说，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甚至不可生数。你如今怀孕要生一个儿子，你可以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因为耶和华听见了你的苦情。好，第二段经文是路加福音1:26-38。好，一起来，同样的一起来念。好，到了第六个月，天使加百列奉神的差遣往加利利的一座城，这城名叫拿撒勒，到一个童女那里，是已经许配给大卫的家的一个人，名叫约瑟，童女的名字叫玛利亚。天使进去对他说，蒙大恩的子女，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了。玛利亚因这话就很惊慌，又反复思想这样的问安是什么意思。天使对他说，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为大甚高者的儿子，主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玛利亚对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呢？天使回答说，圣灵要降临你的身上，至高者的能力必要比你所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或住要生的必称为圣，称为神的儿子。况且你的亲戚以利沙伯在年老的时候也怀了男胎，就是那素来称为不生育的，现在有孕6个月了。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天使就离去了。我们今天的这两段经文其实是一个对照，其实是一个对照。那我们的第一段经文在描写，就是亚伯拉罕他还没改名字之前叫做亚伯兰， 然后他的太太还没有改名之前呢，叫做撒来。我们都知道他以后改成什么名字，就是亚伯拉罕跟撒拉。那这一段的第一段的经文告诉我们，亚伯兰他向上帝求一个儿子，为什么要求呢？因为他怕他的财产呢，如果没有留给他儿子，那就要留给他的一个仆人，也就是大马士革人以利以谢。那他求了之后，上帝应许亚伯兰说，以利以谢呢，他不会成为你的后裔，你本人生的才可以成为你的后裔。所以就带他到那个外面去说，你看天上的星星，那些你数得完吗？他说，天上的星星的数量就是将来你的后裔的数量，你的子孙后代要这么多人。所以亚伯兰听到这样子很高兴，就赶快回去向他的太太说这件事情，我们要有很多小孩子，我们的后代要有很多、哦、亚伯兰非常的兴奋。可是你想想看，他的太太听了会很兴奋吗？他的太太可能没有他那么兴奋。他的太太不但不兴奋，而且听到了这样的话之后呢，非常的紧张，成为他内心的一个重担。为什么？为什么他会？当然，要生那么多小孩子实在不容易啊。我想没有女人愿意生那么多小孩子哦。这个不但是数量的问题啊，是根本撒来在那个时候已经没有办法生小孩子，因为老到不行了。那怎么办呢？我的老公想要有小孩子，想要有后代，这个是最自然不过了。而且当时候没有后代是一种耻辱，对他们的家也是一个危机。我们看现代的社会，如果没有儿女，特别是没有男生，就已经是一个危机了，何况是当时候。所以我想，不仅是亚伯兰，连他的太太也一定想要生小孩子，不过就是有客观上的困难。因为亚伯兰的太太撒来，她已经是非常年老了，所以呢，当亚伯兰用一个很兴奋的语调跟他讲说，上帝应许我们要很多小孩子的时候，我看撒来，他的心没有一丝毫的兴奋。好啦，那怎么办呢？上帝为什么要用这个一个让他听起来像是天方夜谭的一个应许？好啦，那不管怎么样，应许总是应许。为了不让上帝失望，为了不让他的老公失望，撒来他也是想了办法。他想说，我已经那么老了，我的生理不允许我这样子做的时候呢，他想到了有一件事情，就是他家里有一个外佣，当然他不是菲佣，也不是那个越南的，而是埃及人，叫做夏甲。我们知道一个外佣要做的事情很多，但是通常是不包括生小孩子。可是呢，亚伯兰他们家这个外佣夏甲要做的事情非常多，以外还要替他生小孩子。那撒来他想了这个办法，我叫我这个外佣呢，这个卑女跟亚伯跟我的丈夫同房，同房你们知道就是比较优雅的一种写法。同房之后，他就可以生小孩子，那这个生小孩子下来呢，有他的血统，他就可以继承家业。所以呢，这样的一个办法，在撒来看起来其实是完美无缺的。他一来可以解除他心中的重担，二来也可以让耶和华上帝的应许呢能够得到了实现。所以撒来他认为他自己是在做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他认为上帝讲的话对我来讲太抽象了，而且我没有办法掌握那个时间跟空间，所以呢，撒来想了一个办法，就是他可以掌握。好啦，撒来他在想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可以想象的，他其实是在上帝，他一定会跟上帝讨论嘛，因为上帝毕竟是上帝。 那他怎么，他应该怎么样跟上帝讨论呢？他一定会跟上帝说，上帝，你讲的这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应许，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你这个应许呢，其实有缺了一个很大的客观条件没办法实现，就是我本人没有办法生小孩子，所以呢我想了另外一个方法，那这样子我们三方面都好，第一个上帝你还是上帝，你的应许一定会实现，第二个我减轻压力，第三个我老公要有小孩，小孩子这也可以实现，上帝啊，这我想的这个办法一定是非常好的。好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上那个撒来，他在这个时候算是在扮演上帝的角色。上帝这个角色呢，由撒来啊来啊取代了。好啦，我们知道其实撒来他听到了上帝讲这样的话的时候，我们如果有圣经的话看经文，其实撒来他做什么举动，其实撒来是笑了。上帝说你要有小孩子，撒来听到的第一个反应惊讶之后笑了。笑表示什么意思？表示觉得好啦，上帝你讲一讲，那我觉得呢有没有实现的可能呢？其实我很怀疑。好，那这件事情撒来真的这样子做了，那我们没有看到经文交代夏甲有任何的反应，我们没有看到夏甲他有任何的反应，因为经文上没有写。但是我们从这一段经文当中可以读到的就是，夏甲他受到的这样的待遇之后，他怀孕了，他的反应是什么？他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他就轻看他的祖母，轻看他的祖母，轻看他的祖母，就是看不起他了。你是我的老板娘，很长的一段时间我在你底下做事情，可能要受很多很大的气，连这件事情我也要替你生小孩子。他心中一定有很多的怨恨，可是这件事情一个出乎意料的结果就是她怀孕了，她的地位提高了。所以我们看到经文写说她轻看她的祖母，其实这一件这几个字短短的字表现出很多的意思，就是那个女主人的地位产生了变化，本来是老板娘，本来是卑女，可是在这件事上她产生了变化。因为撒来她有钱有地位，可是却不能够做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为她的老公生小孩子。那撒来她做了这件事情，其实她本来是认为是成功了，可是我们看到经文她继续的描写，其实撒来她有没有很满足？没有，撒来一点都不满足。这件事情的成功不非但没有解决撒来她自己内心的恐惧焦虑，其实这件事情的成功反而带给他更大的内心的压力。因为他每次看到夏甲的眼神呢，就觉得他在轻视他，夏甲的眼神就在轻视他，他不能够生小孩子已经很痛苦了，结果又被他的卑女来轻视，这个叫做什么？伤口上撒盐。好了，那这件事情如果我们可以想象，夏甲他的肚子越来越大，他的气势就越来越大，夏甲接近生小孩子的日期越来越近，撒来他就越来越自卑。所以呢我们看到经文写怎么样，撒来他向他的先生亚伯兰说，你的卑女轻看了我，我心里面很不好受。所以呢亚伯兰他就跟他说，那要怎么办呢？没关系，他就是你的卑女嘛，你要怎么做就怎么做，好，没有关系了，我们就你要怎么待，要怎么对待他就怎么对待他。好了，那我们接着读到的经文是说，撒来苦待他，这五个字经文用五个字带过去，可是我们可以想象那一段 过程是非常残忍的。一个怀孕的女人，然后又被她的祖母，她的女主人怀恨在心，她一定是被她虐待，不然怎么会逃跑呢？经文没有说她怎么虐待，可是我们看到经文的结果就是夏甲她逃跑，逃到旷野去。她，我们有看到夏甲知道要去哪里吗？夏甲没有耶，夏甲他就逃到旷野，就不晓得要去哪里，因为他心里面想的只是要逃离那个家。他坐在那边不晓得要做什么，他没有完全没有头绪，也没有这么想过。经文在这里告诉我们，耶和华的使者遇见他，在哪里遇见他？在一个水泉的旁边。好啦，我看夏甲是一个年轻的女孩子，这件发生在他的事情的身上，对他来讲一定是非常莫名其妙。他本来就是一个卑女，在家里面地位非常的微小，可是突然间他又有地位了，有地位了，我们就是骄傲了没多久，又被虐待着跑出去了。如果是你，你会不会觉得很莫名其妙？因为这个都不是夏甲要的，他从头这件事情上，他从头到尾都不晓得要怎么办。好了，那这个天使，上帝的使者，其实在旷野遇到他的时候，他就安慰他。但是最重要的，他提醒他，他问他一句话，说：夏甲，你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你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其实这个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在问，这个你是一个问地理位置的问题，你从哪里走到这里，然后请问你要去哪里？当然这个问题很简单啊，我就是从我的主人的家里出来啊，这个回答你第一个问题。那我要从哪里去？我不知道，这个就是第二个问题的答案。这么简单的问题，为什么上帝的使者不知道呢？他应该知道，他就是从亚伯拉罕的家出来，然后不知道要去哪里去啊，不然当什么上帝的使者呢？好，可是这个问题其实在表面上是这样子，但是他是更有深度的，他是在问夏甲说，你已经忘记了你自己是谁了啦，你在这件事情的整个过程当中，其实夏甲，你有没有想到你自己是谁了？然后你的将来要怎么样？你从哪里来？就是你的自己，你是什么样的人？你的身份是什么？你原来的身份是哪里？是什么？从哪里来，就要回想过去你自己是什么样的身份。你如果没有回想自己的身份，确定你自己的身份是什么的时候，你当然不晓得你要往哪里去，你的前途不晓得应该怎么办。所以其实这个间接就是在告诉他说，你不管怎么样就是人家的卑女，所以呢，你应该回到你原来的身份。那你回到你原来的身份，你自然就可以勇敢的、坦然的做自己，然后再回到好好的、安分的在你的主人家待下来。这个就是你自己。你当然回去之后，所有的事情已经不再是原来的样子了，事情不可能再一模一样了，因为这亚伯兰、撒来跟夏甲，他们这三个的三角关系呢变得很复杂。夏甲的肚子里面的孩子不可能消失，那个孩子呢带有亚伯兰的基因，生下来之后怎么看都像亚伯兰，可能微笑都有亚伯兰的样子，笑声也像，他走路的样子也像，怎么看都像亚伯兰。可是撒来他怎么看都不顺眼，那整个过程当中本来是期待一个小孩子，可是这个小孩子如果还没生下来就这样子了，如果生下来，这个小孩子一定是他们三这个家庭关系破裂的主要原因。好啦，其实这个很讽刺哦，非常讽刺，这个就是人哦要扮演上帝的角色所得到的后果，就是这样子。人想要扮演上帝的角色，想要做本来上帝应该做的，我们就安安静静的等候，可是他等不及就要做上帝的角色，他的结果就是这样子。好了，当然 这个看起来很紧张的关系，到最后还是要上帝来收拾这个后果。上帝往往在我们把事情弄得一塌糊涂，往往在人做了很多愚蠢的事情之后，他要来收拾残局，他要把我们所做的坏的结果变成祝福。所以我们看到当夏甲在因为这件事情他感到孤单，他感到不知所措，感到被抛弃的时候呢，他得到了祝福，他得到了祝福。上帝的使者跟他说，其实你的后裔也要很多很多，上帝透过这件事情来祝福他跟祝福他这个孩子，所以他说以实玛利的 后裔也会很多。那我们看到其实我们刚刚所看到的经文在16章之后，在21章又继续有下文，因为16章的故事不是最后的结局，中间呢还差了很多的其他的故事，到了21章创世纪21章才又回复过来讲这个故事的结果。这个故21章说直到亚伯兰99岁的时候，那撒来他比原来那个时候更老了，可是呢却发觉他怀孕了。好了，那他怀孕了之后有没有就比较放心了呢？情绪有没有稳定下来呢？这个老女人情绪有没有稳定下来呢？她本来情绪有问题的，应该有小孩子之后会比较放心，可是没有。21章写其实撒来他那个时候已经改名叫莎拉了，他的情绪整个都爆发出来，他本来他已经忍无可忍了，现在呢我有自己的小孩子了怎么办？他就对亚伯拉罕说，你把这个使女跟他的儿子赶出去。他没有意识到说这个儿子以实玛利也是他的先生的儿子，他说这个使女的儿子把他赶出去。本来亚伯兰呢他很难过，也担心这两个母子的幸福，他的前途怎么样。可是呢上帝跟亚伯拉罕说让他去吧。我觉得在那个时候的亚伯拉罕他还不是一个信心之父，本来他就不应该跟他的使女同房了，可是因为他的太太这样安排，他好像也接受哦。所以信心之父也是男人啊，我不是在鼓励说再有信心的男人也可以这样子，不是，不要听错哦。我是说在那个时候这个信心之父的还是在养成当中啊，还是在做信心之父的过程当中。所以在那个时候
会不会你不用自己的
我怎么会有两种声音呢？
是他
在那个时候呢，亚伯拉罕他的信心还是很低的，别人怎么说他说他就怎么做。后来当然上帝应许亚伯拉罕说不用愁，不用担心，你让他们走，我自然会去照顾他们，因为唯有这样子才能够让这个家庭的角色彼此之间的那个关系呢有一个缓和的结果。所以亚伯拉罕信靠上帝，他为这两个母子呢收拾一些东西就让他出去了。好了，这个故事让我们看到，虽然亚伯拉罕虽然夏甲的儿子以实玛利他们到处乱走啊，可是呢后来上帝还是照顾他们。很幸运的，我本来以为说在我第一次看这个故事的时候，我本来以为说以实玛利跟以扫这两个兄弟从此之后呢就会对立，从此之后他们就会长大之后就会彼此报仇。可是就像我刚刚已经讲过的，上帝会把最糟的结果变成最好的结果。我们如果圣经继续看下去，当然今天不可能让各位看这么多的经文，可是因为这个故事都是有延续性的，所以到了25章创世纪25章第9节的时跟第10节，他提到了 当亚伯拉罕跟撒拉去世了之后，以实玛利跟以撒这两位兄弟一起把他们都埋葬在麦比拉洞，这两个兄弟一起把他的 父亲跟母亲虐待过他的那个母亲，把他们一起葬在麦比拉洞。所以我们看到因为上帝的爱，让这一件事情没有让上一代的恩怨延续到下一代。其实这个故事真的从头到尾都在教训我们，要小心不要用自己以为好的方法想要来成就上帝要成就的事情。我们以为我们做的是在替上帝做，而且我们自己在做的时候没有清楚的认识到我们是在把事情搞得更糟，我们是在取代上帝。我们以为我们所做的事情呢，是让事情更明显更明朗化。所以当我们听到上帝要给我们的应许其实是跟我们的认知差很多的时候，我们开始紧张焦虑，而且就会想尽办法，上帝啊，我知道你的应许是好的，你的意思也是好的，可是呢我很担心，所以呢我用我的方法来替你完成。但是我们所做的，通常在这件事情上所做的，我们所看到的是目光短浅的，而没有看到上帝很远大的目标在后面。所以我们扮演的角色其实只是一个，从上帝的角度来看，我们只是在扮家家酒，在玩假的。当我们长大了之后再看小朋友玩扮家家酒的时候，他们扮的，你可以说他们认为他们是在扮家家酒吗？不是的，他们也很认真的投入在那边玩爸爸妈妈哥哥姐姐弟弟妹妹的角色，他们玩得很认真，好像真的一样，可是不管再怎么真，他还是好像真的。这就是上，当我们想要替上帝完成事情的时候，他怎么看我们？我们自己以为我们很认真，我们也是玩真的，可是上帝怎么看都是像在扮家家酒。当然呢，上帝是爱我们的，不可能让任凭我们的所做的事情自己去发展。不过我们要注意，有时候上帝会让我们自己去做，有时候上帝真的会让我们自己去做，但是这个时候你不要，我们不要觉得很骄傲，你看我做的事情很平顺，不要忘了那只是上帝让你自己玩玩看。上帝透过这样子来让我们获得教训，可是我们不要常常要让上帝来收拾残局，觉得说恩典很大嘛，所以我们就玩一玩，到最后上帝会收拾残局。我们今天的另一段经文刚讲过是一个对照。其实玛利亚今天虽然不是圣诞节的前夕，可是我们还是透过这段经文来看到一个不一样的女人。其实当玛利亚她还没有结婚还没有嫁人的时候，她听到了她要怀孕，这个对她来讲也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当然对现在的女生来讲，还没有怀孕生小孩子是很，还没有结婚生小孩子是很平常的事情，可是玛利亚不是这样的女生，对她来讲这是一件非常惊讶的事情，我还没有结婚怎么可能会怀孕？可是我们看到她怎么样反应，她说我是上帝的使女，情愿照他的话去成就。这一个态度完全跟我们第一段经文撒来所看到的态度是180度的不一样。我希望透过今天的经文，让我们能够像今天的主题一样，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彷徨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觉得事情不可思议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做。可是我们在彷徨的当中呢，更要顺服上帝。因为当我们觉得很彷徨，我们不想顺服上帝的时候呢，我们就容易想要自己去做。那这样子我们不仅是彷徨而已，我们还会陷入非常大的危机。就好像撒来他所做的事情，他有可能造成这个家庭跟一对无辜的 母子终身的遗憾。他所做的这个自作聪明的结果，有可能造成很久很久大家都要不同的人要为这个事情的后果承担一个非常久的责任。所以我们不要认为顺服上帝是一件小事情，我们不要认为不顺服上帝是一件没有关系的事情。很多时候就是因为我们自认为小小的不顺服，我们一生都要承担这个后果。希望透过今天这两段的经文跟两个非常不同的女人的故事，能够让我们真正体会到在彷徨当中顺服上帝的重要性。好，请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也透过成为你的儿女当中，我们获得了很多的赐福，我们得到很多的福气。可是往往我们时间一久就忘了我们的身份，想要来取代您的位置，而且我们在取代您的时候不自觉，甚至觉得不要紧。求你通过今天的您的话语，让我们觉得这件事情其实是严重的，那个后果是我们难以想象的。主啊，求你让我们更顺服你，更爱你，让我们能够更知道我们自己的身份是要顺服我们的阿爸父神。这样子感谢祈求奉主耶稣的名，阿们。
愿耶和华永远保护你，愿耶和华他天边光照你，愿耶和华赐福给你，愿耶和华赐福给你，愿耶和华永远保护你，愿耶和华他天边光照你，愿耶和华赐你平安。
愿父子圣灵上帝的恩典怜悯与平安与你们同在，直到永远，阿们。